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14年。法轮功学员们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讲真相和揭露迫害，也已经进行了14年。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美好，已在润物细无声间，将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传遍世界。下面，我们来看法轮功学员在东京再度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为期五天的展览在东京都文京区办公大楼一楼举行，展出的20多幅作品中揭露了目前仍在中国继续的对法轮功学员肉体、精神以及经济方面的迫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书作让人感到震惊的同时，法轮功的和平与美好也给人强烈的对比。和妈妈以及哥哥细细地观看了全部书展的这个6岁小男孩，
明るい絵と暗い絵があって、明るい絵を見たらいい気持ちになった。
日本も同じように、やはり社会的にいろんな問題の背景にはやはり道徳心の欠如って言うんですか、低下が大きな問題だと思いますので、根は同じなの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いたします。
这位观众还认为，追寻民族文化和恢复道德是制止社会和国家没落的重要手段。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日本展出40多次了，通过艺术的方式让更多的日本国民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感人的这个艺术作品啊。每次展览都有很多的日本人感动的掉眼泪。
新唐人记者铃木法子、高振东东京采访报道。
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全球多个城市的爱尔兰族裔都在每年的3月17号左右举办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圣派翠克大游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也举行了第31届圣派翠克大游行。请看本台记者安妮发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报道。
色彩缤纷的仪仗队及悠扬的鼓乐队向人们展现了爱尔兰优雅的民族风情。尽管作为世界著名的寒冷之都渥太华，当天还是零下的温度，但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沉浸在这片绿色的欢庆之中。渥太华市长万锦斯同市议员们也参加了游行。
Our city, about 40% of our population have Irish ties back to Ireland. They helped to build this city. They helped to build the canal, the Rideau Canal, which we're very proud of. Celebrate this important Irish holiday right here in the nation's capital of Canada.
据组委会介绍，39个民间社团、行业机构以及慈善机构的游行团体中，有6个是专业乐团，其中由80多名华人组成的法轮功天国乐团是本次游行队伍中人数最多、唯一的华人团体。
那法轮大法呢，所遵循的就是真善忍，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我们分享到它的模样，我们也想把这个让更多人能分享法轮大法真善忍一个带来的这个美好，带来的内心的这个平静。
他们服装很整齐，吹号吹得也特别好，挺高兴，就觉得华人的这个活动啊什么很有规模。
Yeah, I think it's great.
It's great, and the music is wonderful.
近年来，渥太华圣派翠克游行在尊重和保留了爱尔兰民族传统的同时，已演变为各民族融合的迎春游行，成为渥太华社区每年第一个大型的户外活动。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第26届圣派翠克大游行，到处都是绿色的欢乐海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低于0度的寒冷天气并没有影响多伦多市民观看游行的热情。70多个游行队伍，超过2000人参加了游行，吸引了约30万市民驻足观看。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仅有的华人组成的游行方队，给游行总指挥留下了深刻印象。
I thought it was fantastic. I think it's great to see that. And all along the parade route, we had lots of Chinese people there applauding, taking photographs, and cheering us on. We thought that was magnificent.
圣派翠克是爱尔兰的守护神。公元4世纪，他在爱尔兰传福音，使爱尔兰人开始信仰上帝。3月17日是他去世的日子，所以全球的爱尔兰人都会在这一天用各种方式纪念他。新唐人记者史清多伦多报道。
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陈真平遭受酷刑折磨，生命垂危。3月19号，大赦国际新西兰总部表示将持续敦促政府关注此案，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发声援救。
据明慧网最新消息透露，被关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的陈真平已被迫害的身体无法站立，视物不清，精神崩溃。大赦国际新西兰总部执行董事格兰特·贝尔顿先生对陈真平的遭遇深感同情。他表示，大赦国际一直都在敦促新西兰政府展开营救，他们也有一群志愿者一直为此案奔走相告，呼吁各界发声。
We've written to the New Zeal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nd raised the issue. We've had confirmation back that he's received the letter, and we had concern expressed. It'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what, if anything,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s doing on this, but we'll keep raising it. And 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the more people who raise it with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nd with other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 more is likely to happen.
贝尔顿认为，越多的人为此发声，对营救陈真平就越有效。
That the more we raise an issue,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there will be release or at least improvement in conditions. And condi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We're calling for visits, medical visits, family visits, legal visits for Ms. Chen because we know those things can help protect her.
陈真平的两个女儿为营救母亲一直以来都在向各界呼吁。贝尔顿表示，大赦国际会和他们一起努力营救，不会放弃。他强调，陈真平案件不是个案，类似更多迫害依然在中国发生。
There are many, many people in similar situations to Ms. Chen's, and we need to keep working on her case, but we also ne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to stop detaining, to stop torturing people expressing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贝尔顿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到大赦国际的官方网站按名搜索陈女士的案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陈真平。新唐人记者宁修、王云林，新西兰奥克兰采访报道。
2012年6月份，河北省正定县曾发生了当地民众按手印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的700手印事件，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恐慌，而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并恐吓参与营救的民众。但面对打压，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站出来反对迫害。目前正定县已经有超过10000人签名按手印，要求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报道，河北正定县民众营救法轮功学员的签名活动已经进行到第六轮，有6564人签名声援。从700手印事件至今，正定县累计签名人数已多达10955人。去年6月，美国爱荷华州州长到访正定县，正定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政法委以安保为名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李兰奎老人，事件引发当地民众不满，开始按手印签名联名要求当局释放李兰奎，这就是引发轰动的700手印事件。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令中共政法委非常震惊。河北省610、公安、国保、国安等在正定县石家庄市区、藁城等地开始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和参与按手印的民众。李兰奎老人以经营废品谋生，他被河北当局非法劳教了1年03个月。除李兰奎以外，还有法轮功学员贾志江等16人也被河北当局先后绑架到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院内的石家庄市公安刑警培训中心，也叫警犬培训基地。他们在此遭受了毒打、高压电击、铁椅子等酷刑，并连续10几天不让睡觉。有维权律师代理了贾志江案，并向正定县检察院递交控告状，要求立案调查正定县公安局高国等人对贾志江实施酷刑的犯罪行为。同时，当地大批民众继续签名要求当局释放贾志江等法轮功学员。对此，由中国公民成立的德先生研究所山东成员李向阳对新唐人表示，法轮功学员遵从真善忍的道理行事做人，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和尊重，因此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引起社会关注也是必然。
假如要是全民做一个公投的话，肯定那个会中国有90%以上的甚至还要多的公民啊， 是那个坚决那个支持法轮功学员，坚决反对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
作为民间法律工作者的李向阳认为，法轮功学员信奉的真善人准则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精神，而中共所做的一切恰恰相反。
像共产党他们说这个主张的一切政策，他们搞的这个专制特权腐败，恰恰和社会道德这个相背离，被这个整个社会这个唾弃。
近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反对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地连续出现民众签名、按手印营救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除了河北正定700手印之外，还有河北泊头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300手印事件，河北唐山声援郑祥兴的562手印事件，以及黑龙江省为法轮功修炼者秦月明一家申冤的15000手印等。明慧网报道，700手印事件之后的大抓捕直接责任人是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兼省公安厅厅长张越和河北省610主任李建芳。
中国的610组织是中共当局一个专责镇压法轮功信仰群众的机构。去年底，湖北武汉610再次炮制了一桩所谓的大案要案，绑架多位有写作才能的法轮功学员，声称他们是有组织的利用互联网向海外发表文章，并以泄露国家机密、企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对他们非法关押。中共当局日前更企图对其中四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起诉和判刑。
3月18号，明慧网报道，从去年9月至12月底，武汉市先后有7位知识精英被中共当局绑架，其中包括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于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硕士陈刚，毕业于湖北省戏曲学校、曾任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广州分部总经理的崔海女士，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师赵虎，武汉光谷软件工程师张若冰，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张伟博士，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汉口支行信贷科科长、经济师严克俭，原湖北省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教师沈学武。中共把他们非法关押在所谓的洗脑班进行酷刑迫害，崔海和严克俭被迫害至严重的高血压。目前中共当局企图以有组织的利用互联网向海外发表文章和泄露国家机密、企图颠覆政府等等罪名，对仍被非法关押的四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起诉和判刑。中国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中共对于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早已被世人所共知，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犯罪事实跟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颠覆政府等风马牛不相及。
揭露了你中共的司法机关以及中共上层有关领导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这是一种正义的要求，而且呢也是一种向国际社会揭发邪恶的这么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的，根本不能够也不允许作为犯罪行为进行定罪的判刑。
赵远明表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中共体制统治下，以文获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镇压民众手法。
尤其江泽民统治以后，他对这个文字狱进行各种明目打击，就是好比说像对法轮功，你宣传法轮功，甚至于贴一个小标语，发一个小册子，甚至在群众当中聊一聊天，他都认为你颠覆政府，他们实际上是罗织罪名。
赵远明指出，中共镇压法轮功完全违法违宪，虽然18大后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等元凶基本已退出领导层，但是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这反映出中共高层对法轮功问题还在激烈搏击。
派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不甘于失败，也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把黑手伸到基层，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他也给定罪判刑。而且中国没有法治，对于法轮功的问题上，江泽民的政策案例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义上破臭，他还是执行了这种邪恶的政策。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共产党现在已彻底失去民心，不仅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现在民众已经完全看清共产党的本质。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已经没有什么前途，肯定很快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还要受到这个正义的审判。所以说共产党现在抓人的话，除了给他们自己罪恶再增加一笔之外的话，不会延续他们统治的作用，这个可能会让他们邪恶的政权结束得更快。
去年二月，随着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在国际上全面曝光。九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200多人权组织的代表，针对中共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暴行，纷纷强烈谴责，并呼吁采取行动。
日前，中国沈阳新民事法院准备对法轮功学员潘有发非法庭审。当法官知道律师安排证人准备出庭作证时，立即取消庭审。下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做。
18号，新民事法院开庭，律师的辩护内容是信仰法轮功合法，传播法轮功真相合法。当律师告知法院人员已取得数人的证词，这次庭审是构陷，证人会出庭作证时，法官立即惊慌宣称，你们有证人，怎么不事先告知，今天不开庭了。去年8月底，潘有发去朋友胡林家做客，一群人强行闯入胡林家中，将两人打伤，还诬陷潘有发持刀伤人，强行将两人带上被铐，并且把胡林家中洗劫一空，将两人绑架到看守所。被绑架后，潘有发被新民当局构陷3项罪名：一、到朋友家串门；二、用水果刀袭警；三、10年前传递过法轮功真相资料。经潘有发家属不断地到各级部门投诉申冤，3月初，潘有发的前2项所谓罪名才被撤销。
实际上就是说，法院本身呢，他也明白法轮功弟子呢起诉他所说的证据呢，实际上是捏造的，哎，他经不起呢法律上的推敲，所以说，这个辩护律师一旦提出我有证人可以出庭作证，你的所有这些起诉假的，哎，捏造的，所以说他内心也是非常的害怕，所以说呢，他宣布停止开庭审判，我觉得呢，这是他心里还是有鬼的。
而北京律师唐吉田指出，临时宣布不开庭是法院的潜规则，法院经常以标签化和污蔑化的罪名或理由对争取权利、反抗他行政违法或司法不公的人进行打压。
如果在庭审当中需要让证人出庭就某个问题作证，那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法庭调查程序仍然在进行中。所以我觉得辩护人做这方面的安排和准备应该是在法律依据上心中有数。那么法院取消开庭如果是违法，作为当事人家属和律师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追究。
唐吉田还表示，中共打压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按照现有的法律也是违宪的。唐吉田说，当局罗织罪名，借用警察、法院欺骗世人。1999年7月20号，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联合检警对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4年的湖南法轮功学员雷应群指出，他前几年被抓时受到20多种酷刑，当时还不能请律师。他说，练法轮功被抓后，基本都遭到酷刑折磨，被活活打死的也很多。
就我们本地啊，本地一个男孩子也是18、19岁嘛，那个1米8多高的个子，但是身体也是很棒的。当时抓他的时候啊，他就把他塞在了那个小营那个汽车，那小汽车的坐板底下。塞在坐板底下，因为人高就塞不进去嘛，那个腿就伸在那个门的外面。塞完那他不管你的，他就把那个门死不关，他把那个脚爪爪断，他都不管的。后来就说去了，才就是几个小时被活活的打死了。
雷应群说，男孩的妈妈看到他的尸体时，男孩的两脚肿得有1尺多高。 身体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林应泉表示，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身边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毒针、打死、打残，还被活摘器官。去年七月，联合国一份特派员报告说，中国的酷刑超越了可描述的程度，66%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有证据显示，超过40,000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虐杀，他们的器官被摘取后用于器官移植。
近年来，法轮功在香港的表达自由日益受到压制。特首梁振英上任以来，出现亲共团伙、暴力冲击真相点等事件，引起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关注，法轮功学员在香港的人权受到打压。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正在审议港府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香港十个民间团体日前前往瑞士列席会议。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回港后表示，会上有委员主动询问法轮功在香港的人权现状。
法轮功是否可以自由这样去活动？都讲话是觉得呢，是即是他们借不到地方，同埋入唔到境，同埋就係警察即係同啲即係佢哋去做宣传，有啲人又冚住佢哋啊。
香港记者协会就反映，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时遭亲共团伙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成员持刀恐吓。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3月17日，由本台和获奖导演麦克普曼联合制作的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人权迫害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再次在日本广岛市国际会议场放映，当地的多位名流人士出席了此次的放映会，而中国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
当日，来自政治、文化、艺术界等主流社会人士参加了本次试映会，并在试映结束后针对中国人权问题及中国传统精神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广岛县议会议员石桥良三表示，中国人权问题应得到更广泛严肃的认识与对待。日本政经联合总研理事长林英晨在发言中说，没想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会残忍到如此地步，并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表示震惊。广岛和平文化中心理事长史蒂文·劳埃德利伯观看完影片后表示，法轮功是真正的和平文化，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按照法轮功的理念去做，地球将变成天国。青少年玉城广岛县民会理事木村龙司边思考边看完了该影片之后表示，这种非人道迫害的现实发生在中国，作为日本国民的我们应如何去面对？如果这部影片的印象可以借到手的话，我要拿到各种地方去放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现实。新唐人记者辛青、李池，日本广岛报道。